2023年4月22日，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播客马拉松鸣枪起跑，在阿那亚的海边用声音丈量世界的长度。2024年5月18日至19日，声量的 Power of Voice 再度出发，航行于阳光映照的大海，不问来路与归途。声量期待多元观点的碰撞，鼓励自由意志的表达，在潮起潮落中与播客共振。津津乐道邀请你一同加入这场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会。第二届声量 The Power of Voice 以 Right Now 为主题，允许你胡闹瞎闹小打小闹，但不能容忍你不吵不闹。5月18日，24小时，20家对谈点位，100家场开放对谈，逃离日常生活，剥离社会身份，这里没有权威和大师，只有真诚表达的普通人。5月19日，还有多场线下活动等待大家来解锁，届时津津乐道的主播们也会参与到对谈与线下活动中来，在阿那亚的海边任思绪漫游，让思想交汇。Right now， 不要在房间里踱步，去和真实的世界相拥。这世界从不缺乏激情澎湃的表达者，但缺少坚定不移的实践家。在夏风轻盈而微热的白昼或夜晚，让我们一起打破中文播客现有的边界，用语言和知识探索真实的附近和远方。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本期节目参与小宇宙编辑部423世界读书日特别企划《春日宜长新》，一本入门小书带你打开一个新领域。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本有关营养学相关领域非常通俗易懂，而且很快就能读完的小书，叫《图解营养学瘦身法》。等等，各位看官不要走，本期节目不是要给大家拆书。我不是很擅长拆书，我也并不想鼓吹拆书对所有人群的普世意义。本来小宇宙的小姐姐找到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那当然是膳食指南呀。后来想想不对，这本书其实已经不需要我再去宣传了。那第二反应就是，要不然让大家看看《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8版吧。又怕大家觉得我肯定是疯了，我每天都够累的了，还要从头学教材理大谱。然后关键是小姐姐也跟我说，建议呢书不要太厚，阅读不要太费时费力，要专业要有科普价值，但是不能太晦涩难懂，要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指导意义。嗯，所以我就选了这本只有154页的书来推荐。啊，其实第一次看完呀，我也有一点又无奈又有点遗憾的想法，甚至可以说几乎每一本哪怕是非常靠谱的人写的非常靠谱的内容，看完都会给人这种非常无奈和遗憾的感觉。嗯，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后面会说到啊。嗯，这5-6年吧，大家都知道我是做减肥服务的，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让大家明白，你要先认清自己当前的情况，比如说你现在的身高体重啊，你的生化指标啊，你应该减多少斤啊，对吧，你是应该减重还是增重啊，然后呢再明确主观意愿，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自己想减肥呀？如果你自己并不想，只是周围的人推着你或者催着你或者用言语去刺的你，跟你说你太胖了，你再不减肥就怎么怎么样了，这种就不算明确的主观意愿啊。然后呢要将长远的需求清晰化，比如说我该怎么制定我的减肥方案，该怎么执行我的这个计划，对吧？最后呢再脚踏实地，不急功近利的，就像把自己一口口吃胖一样，认真的把自己一口口吃瘦。我就是想让大家明白这件事有多重要，多么凌驾于其他一切条件之上。那最近几年做津津有味播客，我们更是通过做节目看反馈看互动，以及在听友群跟大家交流，认清了刚才我说的希望大家明白的这一点，就是你不管看书还是刷视频，小红书啊 B 站呀、包括截屏保存食谱之类的，模仿别人效仿别人是有意义的，可是意义不一定有多大，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还有害处。这也许就是很多人看畅销书之后长立志立短志的原因， 后面我会说到啊，我建议大家如何看待营养学畅销书以及流行的营养学观点或者食谱。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注册营养师吴佳，营养与食品安全硕士，毕业于中国农大的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导师是范志红老师，你甚至可以在范志红老师的公众号里频频看到吴佳作为文章作者出现。那接下来我就把这本书里面就是我认为有必要跟大家就是高亮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比较赞同的，或者说我可能持保留意见的，有话想说的，觉得对大家很有普世意义的几个话题点和知识点给大家列出来，顺便呢就多跟大家啰嗦两句基于我的实践想告诉大家的。第一点，作者强调我们要明确减肥是为了健康，这个道理是没错，我们津津有味也总是跟大家强调。不过最近啊，我有一个新的体会，因为什么呢？就是之前应该是几个月前，我刷到一个短视频，一个应该已经到了肥胖这个阶段的女生进入了一个封闭减肥营，然后教练问她你的愿望是什么，她说我想穿上均码的衣服。同时呢也闪回了一些她就类似于小剧场吧，就是成长过程中遭受过的言语羞辱。那我的体会就是，当我们在说减肥的时候，除了健康这个理由，是不是别的理由都不重要，或者说别的理由都没有必要吗？我觉得目前我们在讨论减肥的时候，好像进入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价值观的怪圈里，似乎我为了穿衣服好看而减肥就是低级的，就是媚他的，我为了更漂亮而减肥就是肤浅的，甚至我只要减肥我就是不自信，只要追求瘦一点而不是追求力量就是服美役，我可以说我自己想练出像卞瑞英一样的大肌肉块，我能一拳打飞三个臭流氓，可是我不能说我想练出美丽修长的线条，因为美丽修长的线条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是取悦他人，因为美丽修长的线条是无用的东西。我最想说的是，为了什么而努力其实都是对的，没有对错之分，没有高下之分，除了部分严重威胁到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些极端的减肥行为，其他的都没有必要去贬低。需要减肥的人减肥他不丢人，为了变美而减肥也不比为了健康而减肥肤浅，大家都不肤浅，都有积极的意义。超重或者肥胖从医学角度讲就是一个需要改善的指标，肥胖的危害就是长期持续存在的，是你不管多自信都无法对冲对身体的危害的。从这个角度讲，减肥是为了健康，这个是目的，更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结果。可是如果我减肥的初心，或者说让我有减肥冲动的这个最原始的初心不是为了健康，仅仅是我想让自己先摆脱成长过程中被霸凌、歧视和嘲笑的阴影，仅仅是我想让自己穿上一件梦寐以求的小一码的衣服，甚至不是 XS，我只是想从 XXXL 变成 XL， 这不行吗？均码确实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存在啊，可是 XXXL 它不仅仅是四个简单的字母，它更是从广泛意义上来说过大的腰围，这就是健康状况的一个反应啊。那当我在不想过多去探究自己行为初心的时候，我追求能穿上小一两码的衣服，在客观上更接近健康的身体，这有什么问题吗？追求美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它的边界在哪儿？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我觉得没有对错之分。减肥和不减肥是人的自主选择，不是外界的统一标准。那我们在追求美的过程中，我们多听从内心的声音，同时呢，以自身的舒适度为主，不陷入任何评价体系的牢笼之中。掌握好这个度跟认真减肥，这俩是不冲突的。人是流动的鲜活的个体，我一直这么执着地坚持这个观点啊。人是由一件又一件微小的过往组成的自己，那横加的标签就容易让人处于凌乱的价值体系自我审查中。那我单纯的为了一个肤浅的目标努力没有什么不行的吧，只要我选择的方法在客观上是科学合理的，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树立起更科学、更健康、更积极的审美和处事原则呢？对吧？尤其是 像我刚才说那句，人是流动的，在我减肥，在我变得越来越好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我周围的人会被我带动，他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更好的身材，更强健的体魄，甚至体检指标也越来越好，这难道不会反向的影响我吗？尤其是我们当前的减肥的主力军年轻人们，说真的，有几个是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没几个啊。甚至我们有些人的父母还身强体健，医院都很少进，你要求他们去体会健康是人生第一重要的，这不现实，这反而是另一种弯路，你难保他们会产生对抗情绪。你都已经对抗了，你还怎么去谈健康这个终极目的了？还是那句话，人是流动的，我们的想法是跳跃着存在的，哪怕是走走弯路，也好过被强行灌输一些过分正确的观点，不允许有自己的主张，好过被贴上奇怪的标签，遭受另一种形式的霸凌。以上我说的不是鼓吹盲目减肥的意思，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律才能给你自由，也从来都不认同瘦下来你才是更美的自己。社会学家库利提出过一个叫镜中我的概念，镜子的镜，也就是说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是通过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形成的。我是什么样并不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有人会跳出来说，你管别人怎么说没有用，做好你自己，不要在意他们的眼光。做自己那么容易吗？单纯要求别人别在意外部对自己的侮辱和歧视，是一件听起来非常正确鸡汤，但是本质上非常冷漠的事儿。我拒绝过很多完全没有必要减肥，只需要增加运动就可以满足他们愿望的客户，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去指责他们，想更瘦一点的想法是愚蠢的、疯狂的、毫无意义的。每个人的内心里充满了哪种过往，我有什么权利去榨着呢？我能做到的只是基于我的能力给出我的建议，同时对对方的最终选择表示尊重。我觉得尊重更有意义，我更希望鼓励大家看到更多的选择。然后第二点，书中提供了一个超重或肥胖患者的体重管理目标和临床目标，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啊。就是说假如你的 BMI 超过了24，包括28啊，就是已经处于超重或者肥胖的范畴，这个是已经排除了那些肌肉量非常大的，就是 BMI 可以不作为参考的这个人群了。那如果你在 BMI 超过24或者超过28，同时没有任何伴发的疾病的时候，你的体重管理目标和临床目标就只需要制定为预防体重增加、减轻体重、预防肥胖的相关疾病就可以。那假如说你的 BMI 已经超过了24，包括28，同时有代谢综合征，同时又在糖尿病前期，那你的体重管理目标是要减重10%，预防二型糖尿病。如果你已经有二型糖尿病了，那你就应该减5%到15%或者更多，同时降低糖化血红蛋白值，减少降糖药的用量，减轻糖尿病的症状。如果你同时是有血脂异常，那你就应该减重5%到15%或者更多，同时呢降低三酰甘油，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如果你同时伴有的疾病是高血压，那你就应该减重5%到15%或更多，同时呢要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减少降压药的用量。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多囊了，那你应该减5%到15%或更多，同时呢要从临床上改善排卵、改善月经状况、减轻多毛症状、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血清雄激素指标。那如果你伴发的疾病是不孕，那你就应该减10%或者更多，临床目标呢要定为改善排卵、怀孕且成功生育。那如果你伴发的疾病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你就应该减重7%到11%或者更多，同时改善总体现状和相关各项指标。那如果你因为超重或者肥胖已经产生了骨关节炎，你就应该减重至少10%，同时改善总体症状，提高功能。然后第三个，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会正确测量体重？这个书里面明确告诉我们啊，波动是客观存在的，建议呢在早上空腹排便只穿内衣的情况下测量，不要太频繁，也不要太容易受打击。可能是受篇幅限制，加上这本书可能并不想大力展开对体重波动的探讨，就没有说到更详细更有实操意义的方法。 这个我也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啊。我身边有很多认识的人，他是晚饭之后吃了一肚子东西，带着一天的食物残渣和胃里的食糜去称体重，穿着鞋，穿着衣服，甚至还有腰带、手机、腰上那种一长串钥匙。我不懂啊，我真的不懂，可能这是他们的乐趣吧，可能他们没有我们那么计较。我是觉得书里面说的这个叫净重，你那种算毛重，你称个毛重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吧？那我觉得比如我们普通学生啊，打工人呀，需要照顾家庭的人呀，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按照教科书那样活着，对吧？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体重波动可能是我们预测不到的，是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考虑社交啊、意外的变动啊、活动量、运动量啊、摄入的盐糖脂肪、喝的酒、生理周期、睡眠变化和情绪变化，对吧？那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首先清楚一点，造成体重短期波动的最主要原因是水。比如说你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你想出去玩几天，回来之后一站上秤，你千万不要觉得你的肌肉和脂肪在这几天之内出现了大增大减，那顶多叫重了，它不叫胖了。体重短期波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占身体重量70%的水分在变化。你吃咸啦，吃甜啦，一顿两顿吃多啦，排便没那么及时和顺畅啊，运动了，生理期到了，没睡好，压力大，都会给你带来你没法精准估算的体重波动。可是面对波动，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在意身材和数字的人，在你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整体的健康生活架构的认知的时候，喊口号没有用，我们真的无法做到泰然处之，这不是你的错。可是这件事需要有人告诉你，需要有人通过你一次又一次反馈的数据，帮你看清数据变化的规律，逐渐消除你的焦虑，同时呢，夯实你的认知。然后第四点，作者希望大家务必意识到测量腰围的意义，这个很重要啊，我就不说这个具体的这个概念性的词汇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腰臀比，腰臀比对这个健康的影响，估计有些同学根本不知道这个词儿的意义。然后第五呢，书里面提到安全的减肥速度是有数据参考的，比如说每周减轻的体重不能超过体重的1%到2%。我们会看到还有人会说每周不要减重超过2斤啊，这是两个比较常见的说法。很有趣啊，为什么这个2斤这个数据比前一个1%到2%更容易广泛被大多数人记住，并且作为一个谈资的抓手去聊，因为它好记。提到百分比就意味多一步计算这个步骤，所以你就理解了为什么总有人跳出来说一周减1-2斤这个数据没有参考意义，我大基数如何如何，我小基数如何如何。其实你要是按照前一个建议算一算呢，其实你会发现是合理的。假如一个260斤体重的人需要减肥，那按照每周减轻体重，咱们按照上限算不超过2%来计算，那就是每周减重不要超过5.2斤。注意啊，是每周，不是一周，不是抽冷子的一周，不是心血来潮的一周，是每周减重不要超过5.2斤。你可不要小瞧这个数字。在不节食、吃够热量、不贸然增加运动量、安全第一、温和制造热量差的前提下，有的人2-3个月都减不了5.2斤。更何况大基数之所以能成为大基数，一定有它在减轻体重上难以逾越的鸿沟。你羡慕260斤的他们掉秤快，他们还羡慕180斤的你能买到正常尺码的牛仔裤呢。第六点呢，书里面提到慢速减肥的好处，比如说可持续性好啊，避免情绪失控，不容易营养不良，不容易反弹，不容易皮肤松弛。哎呀，这个我非常想说啊，他说的对，书里面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想说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那么缓慢发生的变化。举个例子，大体重往往更容易沉迷于我一减肥就咔咔掉秤，你看我不是瘦不下来，我只是不愿意减，只要我愿意，我分分钟大变活人，我吓死你们。这是不是反映了一部分人在长期遭受言语和目光的霸凌羞辱，长期被灌输胖是原罪，长期承受周围的人有意无意的伤害之后，内心的极度自卑和恐惧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你也可以不认同，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那在这种自卑和恐惧之下，想要快速的证明我能行，对这些人来说太重要了。可能没有体会的人会觉得我危言耸听，那我作为一个胖过24年的人， 我想我对大体重非常渴望快速掉秤这件事儿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就是曾经的我屡次经历的，就这种一次次的失败，我们背后的这个心理就是通过这一次次的失败表达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毫不掺假。这没法掺假，慢就是容易给人挫败感。所谓的无痛减肥，这都是相对的概念，一定是需要对抗很多人性的，无痛都是有限度的。那既然是这么不舒服的一件事儿，慢就更容易让人感觉看不到希望。所以呢，虽然慢速减肥是正确的，但是很容易落得一个正确的废话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明星减肥法层出不穷，屡遭扒皮，但还是备受追捧的原因。我不是说作者在这说的不对啊，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我是觉得很无奈。一般能说慢慢减肥才能走得长远的，都是走出来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第七点，书里面列了我们一般健康人群每天到底应该少摄入多少能量。这个书里面啊，列出了理想体重的计算公式。这个理想不是你的理想啊，不是你给自己定的这个目标的理想，是基于你当前身高的理想。他还列出了基于理想体重计算出来的每日所需总能量以及对能量摄入的控制程度，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第八，书里面说当你出现平台期该怎么办啊？其实没有说太多啊，不过有一点很尖锐的揭露了残酷的现实，这个我觉得说的很对，就是控制饮食后1到2个月出现体重停滞不前，这叫平台期。有的人3天减不动了，就吵吵着平台期了，我咋办呀，我不活了。有的人大吃二喝啥都不耽误，几个月不掉体重，也吵吵我进了平台期了。我想说您这个吃法，您根本就不是在减肥，你能不长体重保持稳定你就烧高香吧，你怎么还吵吵呢？另外啊，为了打破平台期减少热量摄入也不是盲目减少，有的人直接就夜断，蔬菜断，水果断，直接把自己干废。其实科学的方法是每次100大卡左右的减少才是最安全的，也是最长远的。第九呢，就是减肥要选择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少吃高热量密度的食物。嗯，这块儿我觉得需要补充一点啊，书里面没有写太详细，很多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其实它热量也不低，只不过它不是空热量。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执着地盯着热量数字去计算，每天吃着吃着他就不敢吃了，哪怕面前的食物非常有营养，非常天然，做法也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健康，可是一旦吃了面前的食物，他们会发现算起来就超过了他给自己制定的每日计划，完蛋了，你说这嘴我是张还是不张？那一焦虑，接下来是压力爆表啊，还是情绪性进食啊，这就说不准了。我觉得啊，此刻换作我写这本书，或者我写类似内容的书，大概率也只能点到为止。因为真的无法从文字中让人鲜活的、有临场感的、能得到反馈的去体会作者渴望传递出去的东西。这大概也是我们最终选择做服务而不是卖货，提供落地这件事儿的原因。其实我估计大家都相信啊，就算津津有味卖货，我们也是卖货的营养播客里最啰嗦、最没法赚快钱的，少叮嘱一句我们都浑身难受，我们卖货非得穷死不可。所以啊，大家就是综合的看待食物，认识食物，这确实不是一本书能教会我们的，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经验的积累的。同时你还需要记住这些经验，让它真的在你的脑子里停留过。第十呢，书里面提了一个概念叫能量时差，其实说的就是有一个研究，给基础体重接近的两组人每天吃一样多的食物，一组人早上吃高热量，一组人晚上吃高热量。那实验结束的时候呢，晚上那组体重增加更多。书里面就说啊，一天之中人体新陈代谢的高峰时间在上午的8到12点，到了晚上呢，代谢会变慢。所以早上是人体生理活动最强的时候，晚上是最弱的时候。那如果在代谢慢的时候吃高热量食物，你就容易导致脂肪堆积，早上吃的话呢，相对会比较容易被消耗掉。那除了轻断食那期，我在节目里面其实说过啊，吃早饭的16+8比吃晚饭的16+8效果要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忘了是在知教授会员的减肥群或者津津有味的听友群跟大家说过，为什么拦着不让大家那么急头白脸的吃夜宵，或者说养成吃夜宵的习惯。很多人会说，我一天热量差制造出来不就行了吗？你管我白天吃还是晚上吃呢？那个没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 夜间进食可能会增加糖尿病患病风险，更容易导致血糖峰值升高，脂肪分解变慢，生物钟失调。睡前一小时左右啊，人体的内源性褪黑素水平会提高，从而抑制胰岛素的分泌活动，减少能量消耗，进入低功耗的待睡眠状态。这个时候你大概率会明显感觉到困。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正儿八经吃个能谈得上几分饱的餐，甭管几分饱吧，只要你吃东西，你加完餐之后，你身体里的胰岛素水平是偏低的，就容易导致你吃进去的食物无法及时被消化吸收。长此以往呢，你的身体的耐糖度就会变差。同时由于你的身体此时处于低功耗状态，能量不能被及时消耗，就会以脂肪的形式堆积在身体中，容易肥胖。这么解释清不清楚？然后啊，这本书就是按照营养素来简单的做了一下讲解，没有长篇大论啊。首先碳水，书的态度是低糖很重要，但是它强调的非常清楚，低糖指的是低添加糖和低升糖指数，不是不吃主食。然后他列举了高 GI 饮食的危害，比如说简单的解释了一下为什么高糖饮食让人发胖，因为吃下它们之后呢，会在体内迅速生成葡萄糖，导致血糖快速上升，导致胰岛素大量分泌，胰岛素大量分泌之后呢，这个部分葡萄糖转化为能量，暂时以糖原的形式储存在肝脏中，这个还好。但是胰岛素大量分泌也会导致血糖迅速下降，导致我们很快又感到饥饿啊，再次吃东西。那那些没被利用的葡萄糖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就会导致肥胖。然后后面简单的说了一下怎么做到低糖饮食，以及列举了常见食物的 GI 值。但我个人觉得啊，说的还不够，或者说有些大道理化，很多小 tips 隐藏在注意事项里，容易被人忽略，让人意识不到。就是说当我只有高 GI 食物的时候，当我想吃高 GI 食物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容易让人忽略这个指导。书里面说了想吃甜食的对策，可是在我看来啊，因为我有很多指导会员减肥的经验，在我看来这些对策有一些轻飘飘。没有恶意啊，这个评价没有恶意，就是说比如说哈，他建议你可以选择吃水果，比如说适量用代糖。大家想一想，大多数人临近崩溃想吃甜食的时候，水果和代糖食物能满足你吗？那到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总是让大家不要陷入盯着数据吃东西的误区。书里面用了只有半页的篇幅告诉大家食物的 GI 值并不是越低越好。那我想说什么大家可能也知道了，就是专业人眼中的常识跟非专业人眼中的常识它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以这本书为契机，你可以开启对营养学知识的全面认知，但是不要仅仅停留在这一本入门书籍上。第二呢，就是脂肪。这本书的态度是永远要记得低脂肪，而且要学会选择脂肪，这个我非常赞同，非常欣赏。他甚至还给大家介绍了七个合理做到少油烹饪的小妙招，有几个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啊。比如说除了那些常见的，比如说少吃炒菜呀，不吃油炸油煎红烧，多吃蒸煮炖焖凉拌，这些比较容易让人想脱口而出，道理都懂但我做不到。就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比如说炒好了菜之后把菜锅斜放两三分钟再装盘，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在吐槽。哪些蔬菜比较适合用这种方法它也列了，比如说凉拌菜最后一步再放油，减少这个食材对油脂的吸收。比如说如果你一定要喝肉汤的话，你要撇去上层的油脂。比如说呢，善用烤箱、电饼铛、空气炸锅这些厨房小电器。比如说把肉先煮到七分熟再炒，比如说少做含油主食。还有就是我曾经在范老师的公众号上看到的，就是下馆子的点菜避雷技巧，比如说少点干烧、干煸、炸、金沙、酥这些字样的菜，谨慎对待饭馆的茄子和饭馆的炒青菜，能减少很多脂肪摄入的可能性。那我说回刚才那个吐槽啊，一定有需要控制体重的老饕不认同我刚才说的话。什么？炒好的菜在锅里放两三分钟再盛出来，那我还不如不吃，是吧？然后第三呢，是蛋白质。这个书里先是介绍了蛋白质的作用以及蛋白质缺乏的害处，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帮助的一个观点，如何在吃够蛋白质的情况下脂肪不超标， 然后后面给大家列举了不同类别食物中蛋白质含量排名靠前的食物，但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它没有同时列出这些蛋白质食物的脂肪含量，这其实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毕竟在它列出来的排名靠前的蛋白质食物里，有大量的红肉、禽畜类副产品，比如说鸭掌、鸡爪之类的需要提高警惕的蛋白质食物。然后接下来是膳食纤维，给大家列出了常见食物中膳食纤维的含量，不过不算很全，还是建议大家综合这个《中国食物成分表》这两本书来看。另外还提到了有利于减肥的成分，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维生素 C， 虽然远不止这些，但是这几样确实很重要。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了实操部分，减肥该怎么吃。首先书里面肯定了地中海饮食和德叔饮食，正当我觉得你怎么会这么粗暴的推荐这两种容易水土不服的饮食的时候，往后翻，作者给大家建议了2:1:1的减肥餐盘。这种模式呢，出现在很多营养师的减肥建议中，也在我们吃教授的减肥方案中出现过，就是四格膳食法。对于只想自己搞一搞生活化减肥的人来说，哪怕你不注意食物选择的细节和窍门，你只是简单的加以区分食物类型的话，大致够用了。可能你没办法很快在体重和维度上见到效果，但是保持体重稳定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化指标还是有帮助的。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如何量化才能做到对食物心中有数。这个我必须要说，正是因为很多人花钱购买或者说在网上搜索到的是有具体克重的食谱，甚至是没有食物交换份的，你不买个厨房秤，你不次次称重，你根本不知道10克奶酪是多小一坨，200克西兰花是多少朵，100克鸡腿肉还要费劲去骨你才能上秤称重。如果你没有迅速建立起目测重量的技能或者认知，一周之内最多两周你就会产生倦意，要么放弃，要么干脆粗暴的选择不用去皮、不用去骨、不用去芯、不用去核的食材，那就意味着你的食物选择范围会迅速缩小到严重影响食物多样性的落实，因为你图省事儿嘛，对吧？那这样的食谱我建议你尝尝鲜，意思一下就赶紧弃了。书里给大家的建议是多用用厨房秤，习惯了就熟悉了，或者说耐下性子你做做计算题，比如说一袋吐司的重量它标注在袋子上了，你总会数一数面包有几片吧。再有呢，就是用将近3页纸的篇幅列举了常见食物的食物交换份，包括主食、肉蛋、坚果豆类、乳类、蔬菜类、水果类。我不敢说这个多有实操意义，但是知识是没问题的。你愿意从这次深入了解开始，往前更进一步了解更多绝对是好事儿，你会有更多收获的。那接下来有个知识点，我在某种程度上持保留意见，保留30%吧，20%到30%吧，叫食物红绿灯。这个跟薄荷这个 APP 上对食物的标签也比较相似，就是把食物分为绿灯食物、黄灯食物和红灯食物。作者认为绿灯食物营养丰富但热量很低，基本可以不限量，想多吃就能多吃，但如果涉及到烹饪就要确保少油少盐。黄灯食物呢，就是营养丰富但热量不太低，一定要吃但也一定要限量。红灯食物呢，就是有一定营养但是热量比较高，不利于减肥，需要少吃。哎呀，怎么说呢，你不能说书里说的不对，因为人家确实也叮嘱了限制条件，可是他也有没有叮嘱到的部分，比如说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那是不是会干扰其他营养素的摄入呢，这个没有提。但是当人看到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看到不限量这3个字的时候，人的欲望会被唰一下打开，懂的人都懂。就是生活很复杂，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苛求一本入门书籍的一个章节的一个段落，就是通过这些内容能让大家读完就明白怎么将食物选择落实到生活中灵活应用。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多向内观察，回来看看这段文字，然后再观察再回顾，你肯定会有新的心得，这个心得一定是适合你的。然后第四点是进食顺序，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啊，虽然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总是强调，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培养这个意识真的很难，习惯不但难以建立，甚至在家庭生活社交场景之下还容易感觉有阻碍。究其根本，我觉得是因为你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其实不用多割裂化对待，因为没有那么多人盯着你吃东西。我先念一下原文，这也是本次推荐书目的节目里面我唯一选中念给大家的原文。 不少研究者针对不同的进食顺序对餐后血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最适合减肥的进食顺序是蔬菜、蛋白质类食物、主食。而这个进食顺序的要点就是降血糖，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降低一餐的 GI 值，增加饱腹感。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其中有怎样的原理呢？首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因为膳食纤维不能被人体的消化酶分解，所以可以结合肠道内的水分形成胶团，让人产生较强的饱腹感，起到减少食物摄取的作用。另外，膳食纤维还可以降低淀粉的酶解程度，减少胰高血糖素的分泌。所以呢，在进餐时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可以降低餐后血糖，还可以降低这一餐的血糖负荷。因此，减肥人士的就餐顺序应该是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其次吃蛋白质类食物，比如说鸡蛋、肉类、豆制品等。蛋白质的物理特性类同于膳食纤维，能吸附水分形成胶团，从而增加饱腹感。蛋白质也可以减缓碳水化合物释放糖分的速度，刺激胰腺分泌胰蛋白酶等，从而促进人体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最后，进食富含碳水的主食。我们知道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不吃是不行的。但是怎么吃能减少碳水对血糖的影响呢？研究表明，碳水化合物在一餐中越晚进食，餐后血浆的胰岛素水平越低，餐后血糖升高的速度就越慢，这样就越有利于减肥。观点非常明晰，具体的操作方法在后面几页也给了详细说明。它的原文是：吃饭的时候按照蔬菜、蛋白质类食物、主食的顺序来吃，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类食物，然后再吃主食。如果开始觉得这样吃不太习惯，你就先吃大半盘蔬菜，再吃几口蛋白质类食物，再吃一口主食，接下来再吃蔬菜，再吃蛋白质食物，再吃主食，如此反复。可是怎么做到？怎么在任何场合都能做到？真正能给我们答案的是我们自己，去试试看，可能真的没有那么麻烦。关键是放下你的设防。那剩下的部分呢，就是具体的菜谱了。在菜谱之前啊，作者给了我们容易有误区而且容易矫枉过正的一个领域的提示，就是调味料。第一，葱姜蒜本体不是那种熬的葱油，葱姜蒜本体是不影响菜肴热量的，除非菜肴本身的主体是葱姜蒜。第二，盐、生抽、蚝油等调味料影响的也不是菜肴的热量，而是对食欲的刺激、对尿酸的改变、对血压的影响，简而言之是对健康的影响。第三，辣椒不帮助减肥，也不影响减肥，前提是你不被辣椒刺激的食欲大开破坏计划，也不把辣椒本体和过量的油盐结合改变性质。第四，油一定要少放，甜味调料要慎用。然后作者给大家列了13个蔬菜的菜谱，13个蛋白质菜的菜谱，17个主食菜谱，6个汤羹类的菜谱。菜谱写得非常详细，画的也比较生动，但也意味着你需要手边有厨房秤，同时了解一些食物交换份的知识，因为它没有写那么详细。你要懂得替换食材，同时不要对适量和少许这两个词儿那么抗拒，耐下心来一点点摸索，你就会越来越熟练，越来越了然于胸。然后呢，掌控你的厨房、你的餐桌、你的饮食结构和你的身体。这部分啊，也是我花了6年时间摸索的，在反复指导会员如何生活化减肥的过程中建立一种规范操作的机制。我想说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但是一旦机制逐渐清晰明朗，很多事情会水到渠成。书的最后是关于运动的部分，作者没有简单粗暴的给大家做什么具体动作图解，而是强调了运动方案的定制是非常个性化的，要根据个人的整体状况、运动意愿定制，使运动的频率、强度、时间、类型都适合个体，且便于安全有效地进行下去。同时也需要根据个体的身体状况、运动适应性以及运动计划的目标进行及时调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在经历了专业的教练指导之后，我们当下就会意识到，我当初在瞎练什么，我真是在浪费时间，对吧？肯定有类似体会的人，尤其是力量训练和有目标的有氧训练。那这样的体会我相信大家是非常深刻了。当然跟着活力四射的教练跳操那是另外一件事儿。我始终坚持啊，在运动方面所谓的369等、所谓的自建鄙视链都是无意义的自嗨。你做的每一件正确的事儿，正反馈都在你自己身上，不关别人的事儿。 然后作者也建议大家对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和柔韧性运动一视同仁，这个我非常认同。我非常不喜欢做力量训练的人，瞧不起跑步的人，也非常受不了做瑜伽的人觉得力量训练和有氧都是傻练。然后作者还建议大家在没有运动习惯的时候先选择做有氧，有能力的时候再选择做抗阻进行针对性训练，然后运动前后重视柔韧性练习。这个除了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之外，我持保留意见。就是说顺序这个事儿啊，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规则，这个规则不是说只有对错两端。我们的建议是你看着来，在你可以寻求保护和咨询的前提下，每一样运动都有它相应的收益。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了解其实远远不够，我们的潜能、我们的短板，只有真正走出去，你开始做，才真的有可能逐渐清晰，浮上水面。不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书的最后用七页纸的篇幅聊了 HIIT 的优点，包括常规的训练流程、运动前的注意事项，以及三个 HIIT 的坑。我想啊，我觉得作者应该是针对崇尚高效生活的都市人，经常找没有运动时间、没有运动场地的借口想到的这个建议。怎么说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慎重。就像我前面说的啊，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适合小白来作为入门的教材来学习。那饮食小白大概率也是运动小白，很少有运动渐入佳境需要进阶的人需要从零开始笨拙的学饮食，大多数都是内心非常清楚这个两手都要硬的。可能我武断了啊，如果说的不对大家可以指出来。那咱们假设一个白纸一样的在饮食和运动上都第一次面对如何科学对待这个词儿的新人拿到这本书，我相信前面的饮食部分会让他们非常受用，但是运动这部分我建议大家慎重。就是现在像乐客这样的健身房越来越多了，我们不用花太多钱一定要办年卡还要提防跑路，你去办个月卡、季卡或者次卡，通过线下的教练来指导，其实更有意义也更安全。书的内容暂时是这么多。有意思的是啊，我问了 AI 一个问题，我让他总结一下《图解营养学瘦身法》这本书。 AI 给我的答案是，《图解营养学瘦身法》是一本关于如何通过营养学原理实现健康瘦身的书籍。虽然我没有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但根据书名和常见的营养瘦身法，我可以为您做一个概括性的总结。第一，营养基础。书中可能会介绍基本的营养学知识，包括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的作用，以及它们对身体健康和体重管理的影响。第二，健康饮食，介绍如何通过均衡饮食实现瘦身目标，包括选择低糖、高纤维、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以及控制食物的总热量摄入。第三，血糖管理，强调血糖控制对瘦身的重要性，可能会推荐 DGI 食物，以帮助避免血糖快速上升和随后的饥饿感。第四，饮食习惯，讨论饮食习惯对体重的影响，如避免暴饮暴食、定时定量进食、慢慢咀嚼等。第五，运动结合，提倡结合适量的运动来提高新陈代谢率和燃烧更多卡路里，同时增强肌肉，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第六，心理因素，可能会探讨情绪、压力等心理因素如何影响饮食习惯和体重，并提供应对策略。第七，应用技巧，提供实用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改变技巧，帮助读者在日常生活中实施瘦身计划。第八，食谱与计划，可能包含一些具体的瘦身食谱和饮食计划，以及如何根据个人情况调整饮食结构的建议。第九，案例分享，分享成功瘦身的案例，以激励读者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第十，安全与健康，强调在追求瘦身的同时注意健康和营养均衡，避免极端饮食或不健康的减肥方法。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基于书名的概括性总结，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或对书中特定内容有疑问，建议直接查阅书籍或提供更具体的问题。你看看，谨防 AI 胡说八道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儿。他明明没看，他总结的是不是还挺是那么回事儿的，太唬人了。不过必须得说，关于减肥其实看上去啊，大道理就是那么简单，所有的指导乍一看都是千篇一律的，好像可以套用在所有的畅销书里。其实就算是我自己的减肥会员拿着方案，也不是都有一样的减肥速度，不是都有一样的运动能力的提升，不是都有同样的 就是新知识的储备能力。我们看那些运动员，那些运动员他们做出那些动作那么简单流畅的样子，可是那些动作绝对不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可以轻易做到的，这就是专业训练的结果。同样的，你不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可以不看书，可以不进任何训练营，可以不找私教，不找营养师，但是结果、进程、效能一定是不一样的。专业教练不一定能把我们打造成世界冠军，专业营养师也不一定能通过授人以渔把我们培养成保健品直播带货博主，但一定能让我们实现某种程度上更好的自己。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对不对？最后我再说几句啊，面对求知若渴的小白们，我觉得现在畅销书市场比较好的一点是，越来越多的营养学畅销书都由生硬冰冷的教材式纯科普风格逐渐转为说点咱老百姓听得懂的人话的风格，减少了很多小白对职业光环的畏惧心理。今天我推荐的这本书其实就是，而且它的观点和数据均立足于当前最新的官方指南或者专家共识，很少有夹带私货或者非常主观的个人见解。从动机角度非常单纯，作者只有公众号，会出一些正经的营养书籍，他没有自己的保健品公司，也没有签 MCN，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本书的作者会推荐什么营养补剂给你吃。可是我们对身体、情绪、对自我的探寻，一定一定不要停留在几本书上。知识和信息就算非常可靠，就算非常与时俱进，有的时候可靠和及时也不是最重要的事儿，可靠和及时也无法缓解我们的焦虑。要看书，但是不要停留在看书上，这也是刚才我总是跳出对书的描述提出自己观点的原因。可能在有的人眼中显得我有点不自量力，有点狂妄，你居然对一个名师的高徒的作品指指点点。我想说，虽然我是个社恐，但如果作者本人和我面对面，我依然还是敢跟他探讨我的疑惑和见解。要看书，但不要局限于某一本书，比如我们总是推荐大家去看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比如最近很火的所谓的国家出手帮你减肥的食养指南。你真的会去看吗？你真的看进去了吗？你真的知道怎么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和自己的习惯相结合，妥善有效地调整到实现能无痛养成新的好习惯吗？不论你现在有多么健康，全面了解有关营养的知识及其应用方法，总能让你的健康得到不断的改善。从营养学基础知识开始，注重学习运用，循序渐进，不断丰富又不断简化，使它受益无穷，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世上所有的事儿都不是孤立的，营养也是。我们说看百度不如看书，看外行人写的畅销书不如看行内人写的正经书。但是我必须要说，几乎所有的营养学书籍都有一个弊端，就是更偏向理论化。即使一本书看完，你的眼睛懂了，脑子似乎也懂了，但落实到行为上，事后，当你真的领会后，你再回忆以前，你会发现当时的你真的完全不懂。就有点像，就是我们给会员做减肥方案，每次七八十页，甚至有的人他可能基础病比较多，我会做一百多页的方案。有的会员看完说 OK， 我懂了，其实就距离我给他发方案不过就半小时，然后他们发现怎么每次吃饭好像都有改进空间，就感觉经常会发现食物选择有一些认知误区，可是这些内容都在方案里用大白话清清楚楚地写过。所以说大家要正视书籍或者说正视文字的意义，理论怎么落地，怎么为我所用，怎么真正成为我的，而不是单纯的版权属于谁。具体到营养学的书籍，看懂了，做到了，又不麻烦，又不需要克服，又不需要隐忍，又不影响家庭关系，又不影响社交，不影响工作，才真的对个体有意义。比理论更重要的一定是实践经验。营养学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为什么？因为它与你息息相关。但是在没有整体营养观的情况下，你哪怕每天都泡在科普知识里，面对餐桌一片茫然，搞不懂怎么吃，这种事儿也不新鲜，对吧？就像我们总听到一句话啊，道理我都懂，我就是做不到。不，你不懂，你要是真的懂，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你就不会每次冒出一个明星宣传他的减肥方案你就去模仿，你就来问我丽丽这个靠不靠谱，你就不会看到16+8跌下神坛的文章就哀嚎完了完了我被骗了，然后看到口风反转就拍胸脯庆幸还好还好我捡回一条命。咱就拿减肥举例子， 能成功减肥的人基本上都摆脱了影响体重管理的两大常见的防御性障碍，否定和合理化。否定是一种我们不愿或者拒绝承认接受现实的情绪。合理化是指我们内心编造的对于不好或者不恰当的行为或者情况欣然接受的借口。那只有认识到我们确实是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实现阶段性的进步。那至于下一阶段是什么？鉴于人是流动的鲜活的个体，下一阶段再说也未尝不是一种精彩。最后希望津津有味能从多个维度帮大家真正的将有用的有效的知识信息方法论落实到生活中。我们也会尝试各种新的形式，让大家不再做知识信息方法论的奴隶。当你真心想要得到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会合力帮你得到它。加油大家。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